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来到山谷基督会堂，与大家一同实体敬拜。也感谢教会一直以来对学院的支持和带导。那么也特别谢谢教会的邀请，能够有机会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我是非常期待的，因为这两个月我常常有机会到不同的会堂去讲道。那么不管到哪里，他们都夸奖你们，称赞你们，特别是这个回来教会实体敬拜这件事情上，你们做得最棒。所以我来看了，的确真的是果真如此啊，所以为你们感恩，为你们高兴。那么今天早上有感动，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早期教会的新常态。那疫情开始以后，我们就常听见人说这个新常态这一词哈。那么其实新常态不只是我们现在才面临的，早在使徒时代他们就已经面对了一个新常态。而这个新常态2000年前这个新常态今天还继续。所以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是活在2000年前的那新常态里面，只是我们常常忘记。所以希望今天能够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对大家有帮助。我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做祷告。主，我们特别为山谷基督徒会堂向你献上感恩。主，他们真的是在这边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敬拜，努力的栽培弟兄姐妹们。主，让所有的会堂都以他们为榜样。主，我们真的是看到这样子这么尽心尽力服侍你的教会，我们先献上感恩。主，求你在这段不容易的时期，特别是疫情一波一波的再来，主，求你加添力量给他们，让他们真的是同心合一，也希望福音，不管面对什么样子的困难。主，我们以下时间也交换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心，让今天所说的不是，让他们听到的不是人的声音，乃是你自己的声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2020年3月，美国正式的进入一个新常态，口罩、洗手液、Zoom、这个线上购物、线上聚会，成为我们生活里面不可缺乏的一部分。那么有些新常态呢，很快的就回到了旧习惯，像说回到餐馆吃饭，我相信这是其中一样很快的回去的。那么有些持续了大概1年多，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它回到以前的旧习惯，像什么呢？像 Costco 的 samples 啊，你们笑呢，我相信你们也很喜欢啊。那么有些我们希望不要持续太久，像说实体的聚会，那么很高兴再次看到你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们来到当中啊。那如果你认为，当然你们都不认为啊，那些不来的人，那他们可能认为在网上也可以敬拜。如果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他还不完全什么是敬拜。当然在网上我们是可以达到敬拜的其中的一些的层面，但是绝对没有办法完全，敬拜必须来到实体。那我相信有些新的这个常态是不会过去的，像说 Zoom。 那我不是说 Zoom 这间公司，而是在这个网上聚会，网上这个面对面的网上开会的这种的功能，我相信是会一直持续在我们当中。我们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学院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买 Zoom 的 license 要一个月一个月买，还是一年一次的一次就买一整年啊？因为一次买一整年是比较便宜一点，对不对啊？那现在回头看，当时那是很傻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早上我不是要讲 我们现在的新时态。我是要讲2000年前所发生的新时态，新常态。那么在那时候，使徒们他们已经就意识到时候不对了。现在他们在当时的生活，他们必须改观，必须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甚至比我们可以说比我们更严重的一个新常态。那么这个新常态是什么呢？这个经文我们已经念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念了啊。就是主耶稣随时都可能再来，主耶稣即将再来。因为这样子一个新常态，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改观，他们必须要改观。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再认为他们还有四五十年，甚至六七十年的时间活在地上。主耶稣随时都要来，他们不能有这样子一个期待。那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来就是我们要向神交代交账的时候，所以他们必须随时都预备好主耶稣的再来。这是他们所面对的新时态。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说时候减少，因为时候减少，他们要有重新计划他们的人生。那我知道，很多学校已经开始放暑假了。那么我是有意在暑假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因为一想到暑假，我们都会计划要去哪里玩啊，又参加哪些的活动等等的。但是我相信很少，或者是越来越少的基督徒，在暑假的时候会去思想主耶稣随时都有可能回来这件事情。所以想要特别用这段经文来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活在2000年前的那个新时态里面，新常态里面。那么今天我们会讲到会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保罗怎么样子描述，怎么样子陈述这个新常态。那么第二，我们要比较仔细来解释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里面有几句话比较难懂，而且会让人家误会。像说讲到说妻子是缠着丈夫，不知道姐妹们听了这句话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可能对保罗没有很好的印象了啊。那还有说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这是什么意思？这怎么做呢？是否你们做姐妹的也很高兴听到这句话啊？那么解经完以后，我们会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如何怎么样继续的活在这个新常态里面。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今天的经文，看保罗怎么样陈述这个新常态。在29节和31节里面，保罗提到时候减少，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这就是他们所面临的当时所面临的新常态。因为他们必须意识到主耶稣随时都有可能再来，他们不应该再紧抓着这世界，单单的思念这世上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减少了和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这两句话很明显的，虽然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从来没有提到主耶稣再来，但是很明显的这两句话是在指主耶稣再来 的情况。那主耶稣再来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几处都是用类似保罗这两句话的言语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读过主耶稣常常说他快来，他快来。那我想有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就是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那里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的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你们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好几次讲到主耶稣来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而且会让人 surprise， 会让人感到惊讶，是人想不到的时间。你觉得主耶稣最不可能来的时候，像说这个暑假啊，他可能就来了。那么你如果有带圣经的话，那我知道现在人的可能越来越不少带圣经了，翻到圣经的最后一面倒数第二节，你看他说什么。圣经的最后一面，最后最后一面倒数第二节啊，那没有圣经了，我就放在这边啊。主耶稣在那边说，是了，我必快来。所以整本圣经的结束就是这句话，主耶稣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他要快来。所以保罗说时候减少了，主耶稣就要来了。那么这第二句话，这世界的样子将我忘记再解释一下，就是时候减少了。这个在原读者他们更能体会，在保罗的用词里面，他们更能体会这个是提到主耶稣的再来。在这里时候这个字可以把它翻成时间或者是时机。那么可能在这里呢翻成时机会是比较好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我们为主做工的这个时机是已经减少，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去做。那么减少这个字，这个动词，它是在那时候原文是 常用在这个陈述这个帆船的这个风帆被收起来的那个动词。所以时间像那个风帆一样已经被收起来了，而这个字呢中文把它翻成是主动的，但是原文呢是被动的，意思说这是神在做的事情，也就是神已经开始渐渐的把这个时机收起来的意思。所以保罗说时候减少了，中文看不出那么全部的意思，但是原文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样子意思，神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都明白，在神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大计划里面，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啊，这个一切都要结束，这个救恩都要结束。但是弥赛亚已经来过一次了，主耶稣已经来过一次，他死而复活，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么对于当时的使徒来说，这个神的大计划要结束，只剩下一个步骤，那么这个步骤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他们知道说时间很紧急了，因为就剩下一件事情，没有好几个事情，就剩下一件事情，这个整个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时候减少了，时机已经渐渐被神收回来了，我们必须警惕。那第二句话这世界样子要过去，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也讲同样的话，在这里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而你可以看到彼得在这边所描述的跟保罗讲的是同样的意思，这世界要过去了，而且彼得描写的更加的精彩，更加仔细，这些都要被烧掉，这些要被融化掉，世界要过去的。所以我们抓紧这个世界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世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要全部改观。在启示录让我们看到21章第1节，我又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而启示录也讲到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两句话时间减少了，跟这个世界样子要过去的，很明显的是在说主耶稣要来，要再来。那在26节还讲到一句话，就是现今的艰难，现今的艰难。保罗并没有解释他们当时所面对的这个艰难是什么。那么有人猜测说是当时面临了一个很严重的饥荒。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个饥荒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 犹太人知道说基督再来之前会有大灾难，那当保罗看到这个大饥荒的时候，他对他的解读就是，这是否就是神来，主耶稣来之前的一个记号？所以如果这个是记号，那么表示时间真的不多了。所以在当时，所以这三个句子合起来，让我们看到当时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新常态，就是主耶稣随时就要回来。那么面对这个新常态，要如何生活？我们基督徒如何继续的活在这个世上？那么这个是保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看保罗的讲解的。那保罗的这个总结呢，就是在他最后一节第35节这边，他说要你们这个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那么其实保罗整个给他们的教导是很 make sense， 我想大家是很合理的。而且如果今天我们来假设啊，如果你能够确定主耶稣今年8月15号，也就是暑假结束的时候会来，那么请问你会不会改变一些你的这个暑假的计划？如果今年8月15号主耶稣要来，你会不会还去 vacation？ 你会不会还忙着去买房子、去搞贷款，然后还要搬家？那么我可能年轻人还会想着说，那我赶快结婚吧。这个不好笑嘛。跟年轻人觉得，哎呦，这个，所以这一点可能保罗的想法跟我们现在想法稍微有点不一样。年轻人可能说，啊，那这个赶快趁机赶快结婚了，不然这个是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想很多我们预先的计划我们就会改变。主耶稣要来了，请问主耶稣如果今年8月15号要来，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见主面了吗？那如果你的答案是 no， 那你要赶快准备，因为可能主耶稣8月15号之前就回来，还说不定。好，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在第25节，保罗说：“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血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保罗在这边呢，论到同生的人。他是在这一章里面，在整章第7章里面，他是在回答这个哥林多教会给他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婚姻的问题。所以他前面讲到那些结婚的人怎么样子过婚姻的生活，那么到25节开始，他开始回答他们关于这个未婚的就是在这边讲到同生的同生的不是我这个国语不好的啊，很巧来美国第一次看到同生的人，我想说同生的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个大人长得像小孩子那样叫做同生人？那原文的意思就是处女的意思，就是还没有结婚的女子的意思。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在询问保罗说，这些人能不能结婚那么保罗他给他们的回答是主耶稣他不认为主耶稣在这方面有答案，所以他所给的是他自己的意见。那么虽然这是保罗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他还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要想说这个不是耶稣说的，所以他比较有比较低的权柄。 No， 这个跟主耶稣讲的，所以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一样的权柄，都是神的话，所以这个还是神的话。虽然这个只是保罗很谦卑的说这是我的意见这个我想这个就是保罗对这件事情他自己的一个判断。那他的判断是什么呢？那第26节他说他希望他们呢守住安场，也就是说他们不要改变他们现在的身份， 英文翻成 remain as you are， remain as you are 啊，所以 remain as you are 是什么意思？那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就解释了啊，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脱离，就不要求脱离；没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妻子。啊，这个意思就很简单，就是说结婚的就不要离婚，离婚的结婚的就不要离婚，没有结婚的就不要结婚的意思。那在这里和合本把它翻成有妻子缠着这个不要误会哈，这个是翻译的问题。这不是说保罗呢这个轻看妇女就觉得这个做太太的一天到晚就缠着这个烦他的先生不是这个意思。那如果要从字面上来翻译这句话，这句话原文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有婚姻约束的意思，有婚约约束的意思。所以这些人呢有约束，有婚姻的这个婚约的约束，所以他也被缠着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这些结婚的人保罗虽然认为单身是比较好，单身可以更专一的服侍神，但是他也知道主耶稣清楚的吩咐这个神所配合的人不可怎么样分离，对不对？所以这些结婚的人必须继续的在他们婚姻里面来服侍神，在他们婚姻当中来服侍神。那么怎么样子在婚姻里面服侍神，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么那些没有结婚的那就不要结婚这是保罗对他们的这个劝勉。那么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保罗给他们两个理由，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正面的。负面的理由呢是在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在这边说结婚的呢肉身必有苦难，肉身必有苦难。那在这里肉身的翻译也不是最好的翻译在这边保罗不是在说你结婚以后你身体就会有苦难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在肉身在这里应该是翻成今生，就在这世上，你在这世上的生活你会有苦难。那为什么结婚会有苦难？我想保罗是受了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这个观念的影响，特别在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自己也讲到这样子的话。所以主耶稣在说这个在形容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他自己说到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而在那时候，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特别辛苦，特别困难有结婚的，这个有婚姻在的，当然不是说没有结婚的就不困难，但是有孩子的人的特别的困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乌克兰打战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逃亡吗？那你可以看到说那些有孩子的逃亡，那一定是比没有孩子的更辛苦所以我想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子。那这是负面的一个理由，因为大灾难来了，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些的灾难，那么你如果还有婚姻的话，那么你会更辛苦。那正面的理由是在第三十二到三十五节那边说到保罗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妻子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所以这里正面的原因，正面的理由是你若不结婚，你可以更专一的服侍主，因为时间不多了，主耶稣随时都要来了，你难道还要再分心吗？你难道还要再分心？当然在这边分心的话特别讲到的是婚姻里面的分心，但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可以让你分心。如果就像我刚才所讲，如果主耶稣八月就要回来了，你今天还要出去买一间新的房子吗？你一定不会的，对不对？因为买房子要花很多的手续，做很多的手续要花很多时间然后还要搬家等等的，然后你还没住进去主耶稣就来了，那么不是很傻的一件事情吗？所以这个理由我想大家 都能够明白。那除了对于这些同生的人，保罗还吩咐了对在其他的这个处境 的弟兄姐妹们，在怎么样子预备主耶稣的再来。所以在29到31节这边啊，他就讲到了，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那么这几句话我想有几句是比较容易明白，但有几句需要解释一下，或需要思考一下。像说这个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要像不快乐，我想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再来，如果就是来就即将来了，那么这些事情呢就不太没有什么重要性了啊。像说如果你的孩子今年考上了斯坦福大学，那么如果主耶稣八月就来了，那么你也不用太高兴，读不成。你的孩子如果一间大学都没考上，那你也不要太伤心，对不对？那我们的 Warriors 如果打输了，会伤心一点，但是也不要太伤心啊，反正主耶稣就要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很明白。那甚至如果你有你亲爱的人刚刚过世，那么如果主耶稣八月就来了，我相信你不会太难过的，因为你说我就要快要去见他了，所以伤心的不要伤心，快乐的也不要太快乐。我这个大女儿呢，她很着迷这个韩国的 K-pop 就是那个名字那个 歌星哈。那她呢前几天发了一封短信给我，很兴奋地跟我说这个 K-pop 要来美国了，那他已经上网去抢到票了，然后我刚好在写这篇讲章，所以我就短信回给他说，我是这么说的哈，我说不要高兴得太快，主若延迟你才有机会去听那音乐会。但我写以后是有点后悔啊，不应该泼他冷水啊。但是当然我说的话也是正确的，对不对？如果主在这个音乐会之前来了，那他也白高兴了。那在这里第四句话讲到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那这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对不对？你今天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买一个昂贵的皮包或者买一台高级的跑车，那么如果主来了，那也没有什么用，你也用不到啊。所以呢要像无有所得，就是说保罗意思就那就跟别人分享吧，你跟别人分享了，你还积财宝在天上，还有用处呢。那最后一句话在这边讲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那么这句话需要解释。在这里这个用事物是指利用这世上所带来的好处，或者是利益，或者是一些权利。所以像说那些懂股票的人，那他们呢可以利用这个股票市场来赚钱，即使股票市场跌得很厉害，厉害的人他们还是能够利用这个来赚钱，那只是我们这些不会的人就亏得一塌糊涂啊，这样子。所以这些是利用世界的人那么如果这个世界就要过去了，那么你再去利用世界啊，你没得利用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用事物的好像没有用事物，因为这些东西都要过去。最后呢就是第一句话怎么解释啊？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怎么样子活出来，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是不是在说从现在开始做妻子的就不用替先生这个煮饭洗衣啦是不是这个先生就说那当然这个不是也是 对先生说的啊，这两方面都是的，所以有丈夫的要像没有丈夫的啊，这是公平的啊。所以是不是说丈夫就说太好了，我从现在开始我不用陪太太去逛街了，而太太要逛街的时候你说哦对不起我要服侍主我没有时间陪你去，而是不是我们就有这样子的借口啊？那当然不是啊，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经文就已经保罗已经讲到了，对不对？结婚的人要分心，为什么要分心？要讨妻子或丈夫的喜悦，所以我们还是要在世上，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责任来照顾来对待我们的配偶。那么，所以什么叫做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反过来看，在这里。这一系列的这个下面的那四样，或者特别是最后那两样，都是要带给自己利益的。那当时人娶妻或是嫁先生，跟现在其实也是有点相似的地方，有一大部分是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也就是说，哦，我娶这位太太，她能够为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嫁给这位先生，他能够为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们对对方都有一些的要求，那么有些甚至有很高的要求。那在这边我觉得保罗的意思是说，有妻子像没有妻子，就是说我本来是有权利享受这些妻子所给我的一些的利益，一些的服侍，但是我要活着像没有妻子一样，也就是说我必须愿意放弃这些的权利，这些的利益。为什么？因为让我的妻子可以更专一的去，更专心的，更殷勤的去服侍主。同样的，对妻子也是讲同样的话，你要让你的先生多一点时间可以服侍主。这个是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把它活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少要求我们的先生，少要求我们的太太一点。那但我们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我们还是要尽力的去爱先生，尽力的去爱太太，但是我们可以少要求对方一点。明明不需要对方陪你去 shopping， 你一个人去 shopping 就很好，而且更自由啊，你就不要一定要要求你先去 shopping 啊。我在这边不是在说我太太常常叫我去 shopping 哈、啊啊，这个请你们不要误会啊。那么同样的，先生，你不要要求你太太一定每一天要给你煮三餐，可以吃简单一点。如果太太在教会忙，你体谅她一点，你带她去外面吃，对不对？所以这些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实际的把它活出来，让先生让太太能够更多的时间，能够更专心的去服侍神，而不是服侍你。这是这句话的经营。好，我们讲很多了，快快总结一下。所以这段经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第一世纪早期教会的新常态，主耶稣要来了，时间简短，世界要过去了，所以他们要改观，有个新的这个方法来面对这个新的事实，那就是要怎么样子，就是要殷勤专一的服侍主，是保罗给他们的这个劝勉。那么我们现在到今天，我们现在来思想今天我们怎么样把它活出来，因为今天2000年后了，主耶稣还没有来，对不对？保罗那时候，我相信保罗认为主耶稣随时就来了，那一年的8月15号就来了，保罗真的认为至少一开始的时候他认为他还没见主之前主就会再来，所以他是非常积极的服侍主。但我们都知道2000年了，主耶稣还有恩典还没有回来，还要让多一点人得救。那么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子生活。那我必须先说，其实保罗当时的判断没有错，他在那时候其实他早就意识到有可能主耶稣在他有生之年不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也就提摩太前书是写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以后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所以在那边呢， 保罗就跟那些妇女说，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所以你看那时候保罗一开始在更多的时候他说不要嫁娶，但是十年后保罗说哎，还是嫁娶啊，因为保罗知道说哎，有可能主耶稣不会在他的有生之年回来。所以那时候保罗已经在开始思想，这其实不能够，我们不能完全确定主耶稣哪时候回来。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做？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仍然要活在主快来和延迟的这个张力中，我们两方面都要抓住，我们不能够只抓一边，我们不能够只认为主耶稣不会再来，或者是我们也不能说哦，主耶稣马上来了，所以我现在赶快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我不要结婚了。如果大家都像保罗2000年说的这样子，那么我们就不用儿童主日学了，对不对？又没有孩子啊，那所以我们两方面这个张力都要抓住，在活在这个张力中。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很不喜欢活在一个张力的，是就是，不是就是，你就讲清楚，不要给我模棱两可。所以基督这个平信徒很讨厌学者来讲道啊。所以我们神学院老师去讲道，我们常常不会说的很果断，我们都会说可能这样，可能那样子啊，他们听得很不舒服啊。但是实在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子，我们必须活在这个张力当中啊。所以怎么做？我们可以，也应该有一些长远的计划。所以还可以结婚，还可以生儿养女。怎么没有听到年轻人说阿们的？还没有结婚的，我的意思是啊，至少你们应该听到这个应该很高兴啊。那么暑假也是可以安排去度假，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也应该好好的经营，好好的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些的产业，所有的这个产业和资源，这是应该的，这是长远，这是为主耶稣延迟来做预备。但我们也必须积极的服侍神，不能够拖延，不能够浪费时间，不能够想到还有明天。那现在教会，现在弟兄姐妹们比较缺乏哪一样？我觉得我们都很会计划啊，我们在受高等教育啊，特别很多 engineers 啊，都很会计划的。但是我们就缺乏第一样，缺乏那个积极感，那个迫切感，总是相信主耶稣还不会再来，世界这个福音还没有传遍世界，所以主耶稣你不能来哦。你要再等等，我们把福音传遍世界你再来。 No， 主耶稣才不会等。亲爱弟兄姐妹们，你知道时间是很狡猾的，时间是很狡猾，它很会骗人，我们常常被时间欺骗。在湾区，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一样，那在湾区我最常听见的就是一个字，忙。忙 high school 的学生忙着读书进好大学，大学生那当然忙着读书啊，毕业出来忙着工作，成家立业以后忙着照顾家庭，孩子长大了上大学了，忙什么？忙着赚钱付学费。好，孩子终于毕业了，还是忙，忙什么？忙赚钱帮他们买房子付down payment。退休了，那总该不忙了吧。我没有碰到一个退休的人跟我说他不忙的，这个很吊诡的。退休了没事干了还忙什么呢？但是真的是，我最近碰到一位这个很爱主的，不应该说爱主啊，很有恩赐的弟兄，他退休了，我去找他， 想说他终于可以出来服侍了吧。他就说，哎，我现在很忙，蔡牧师，我还是很忙。我就很好奇，你忙什么呀？他就跟我说，我早上起来打太极拳，然后打太极拳完了以后，就打一个多小时，吃早餐，吃早餐完以后，然后还要回到家去跑步，身体很重要。然后这样子一早就过去了。啊，吃午饭以后，我说吃完以后就睡一觉，睡一个午觉。啊，睡午觉完了，他说我就研究怎么样子可以活久一点。所以我很忙，他就跟我说很忙。那不是只有这一位弟兄啊，我真的我还没有碰过一个退休的人，他跟我说他不忙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真的忙吗？其实不是的，对不对？这很多时候是一个借口，很多时候真的是一个借口。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体会到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开始读神学是读 part time。我去读神学，我开始去读神学两个礼拜后，我的大女儿就出生了。那么在那时候，我已经在教会有很重的服事，我带青少年团契，我又做教主日学，然后我又做执事等等。然后小孩子出生了，所以很多时候那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Luke 你就这个神学放下，太忙了，你就等到以后比较有空的时候再去读。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那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如果在那时候我就停止去读神学，我还是一样忙，但是三五年后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但是我当时坚持了，三五年后我神学读完了，就是第一个学位我读完了，一样都是忙，但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另外一个我装备好来服侍神。那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在我们神学院里面有很多 part time， 就是 local 的学生，他们读 part time 的，他们在他们工作上都是很忙。我们一两位是在公司做老板 CEO 的，有一位还刚开了这个一个 startup， 一个创立的一创业。那么也有家庭主妇的家庭妇女的家里面有很多孩子要照顾的，还是一样来读神学。所以那也有教会里面的长老也在我们当中，大家都很忙。但是其实我们到底是否真的是忙到一个饱和的状态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但是我们还没有到。我们以为是，但是我们还没有到。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至少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说，哦，我不可能有孩子要照顾，有家庭要有工作，全时间工作，然后还要去教会那么多的服事，然后还可以读神学院。我一开始也想了，我做不了那么多。但是当我去做的时候，我发现说，哎，我还是可以的，因为我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好好去看你们一天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个屏幕上面。最近这个 YouTube 开始也有像那个抖音的那样子那个短视频。我发现好厉害哦，那些好吸引人。我有时候就早上这个或者是那个下午睡午觉起来以后呢，我就想说啊，我就懒，就是在偷懒一下，看一两个视频，就一看就半个小时过去了。你们有没有同样的经验？时间很狡猾的，你以为你没有时间，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一天浪费了多少时间。弟兄姐妹们，怎么样子预备我们自己？怎么样子才能够像保罗说的殷勤的服侍主？第一个就是不要让自己借口，不要给自己借口，用忙给做借口。忙大家都忙，但是还有时间。所以 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把神的事情先做，你先做，不要有感动的事情你就去做，不要推迟，不要想说啊，我现在太忙了，我不可能，等我轻松一点我再来做。轻松一点只有到建主的时候你才会轻松，你退休的时候还是忙，对不对？所以就先把重要的事情，就是服事主事情先做，然后你就知道你到底忙不忙，到底是否是真的是忙到饱和了。那当然我不是在说你无止境的做，有一到一个地步你会饱和的，没有错，但是到饱和的时候，你没有到饱和你是不知道你饱和，所以到真的是做不下去了，那你知道你到了尽头了，你知道你就是真的是只能做这么多，好，那么你就这样子来安排你的生活，这样子你才能够尽心尽意的殷勤的服侍主。时间到了，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对大家有帮助，希望你们在计划今年暑假的时候，不只是想到去哪里玩，不只是想到要参加什么活动，但想到你如何预备主随时的再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的盼望，因为你随时要来，所以虽然我们看到这世界动荡不安，有战争，有通货膨胀，有每天都听到的枪杀案，主，但是我们知道你就快来，你要恢复这一切，你要消灭这一切的罪恶，恢复神所创造的美好。那主，我们亏欠，因为我们太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被时间欺骗了，我们自己给自己借口说忙。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回转，活在2000年前就开始的新常态，把握时机，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服侍主。谢谢，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